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学习《使徒行传》这本书。我们教会发展到今天，我觉得现在是一个绝好的时机，来一起学习新约教会的早期历史。《使徒行传》是教会的传记，不是对教会的思考，而是对教会实践的记录。《使徒行传》中的“行”这个词就是行动、行为的意思。这本书是使徒行动的传记。在我们详细讲解这部神所默示的书之前，我们一起先来纵览一下这本书。我们先来看看使徒行传的提纲。使徒行传是路加福音的续集，有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列出这本书的提纲。第一种提纲呢，是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为依据。这种提纲的划分是以耶稣对使徒们的命令为依据，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记录的。耶稣告诉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这个提纲是这样的。第一部分是一到七章，教会在耶路撒冷的诞生。第二部分是第八到第十二章，教会分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第三部分是第十三章一直到结束，第二十八章，教会影响到地极。第二种提纲的划分呢，是以《使徒行传》中的关键人物为依据。《使徒行传》当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彼得和保罗。这个提纲是这样划分的。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十二章，使徒彼得的侍奉。第二部分是第十三到二十八章，使徒保罗的侍奉。第三种提纲是依据教会成长与发展的六个进展报告来划分的。它是依据了教会成长和发展的六个进展报告来划分。圣经学者查尔斯·巴克莱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划分《使徒行传》的提纲。它基于教会成长和发展的六个进展报告。那每一个部分呢，在最后一节经文都是一个进展报告。它是这样划分的。第一部分是从一章一节到六章七节。六章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第二部分是六章八节到九章三十一节。九章三十一节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第三部分是九章三十二节到十二章二十四节。十二章二十四节说，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第四部分是十二章二十五节到十六章五节。第十六章五节说，于是 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第五部分，从16章的第6节一直到19章的第20节，在19章20节那里说，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最后一部分，也就是第6部分，是从19章21节一直到最后28章31节。28章31节说，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作为神的话语的学生，我们希望能正确分解真理的道，以免蒙羞。那么就需要回答一些关键的问题，比如谁、什么、哪里、什么时候，还有为什么等等。我先来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为什么在圣经正典中保留了《使徒行传》这本书？一个更好的提问方式是，神默示这本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神赐给我们这本书有好几个原因，我来说一下。第一个原因，给我们提供神新的创造，也就是教会的简要传记。使徒行传这本书包含了新约教会传记的初创篇章。第二个原因，把基督信仰推介给罗马政府。在阅读路加所写的书时，你会注意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多次谈到罗马官员善待使徒的事情。这就让有些人认为，使徒行传这本书实际上是保罗站在罗马皇帝面前接受审问的简要预备信息。第三个原因是要显明基督信仰的对外扩展。在福音书结尾的时候，记录了几个门徒在看到复活的主以后，还没有从当时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如果没有《使徒行传》这本书的话，接下来就应该是写给居住在罗马的基督徒的那封信了。通过《罗马书》，我们知道，在意大利的罗马有信徒在那里生活。如果保罗要是在今天写信给我们的话，那这封信就会起个名字叫《北卡罗来纳书》，这听起来好像怪怪的。不过我们马上就会有一个疑问，信徒是怎么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呢？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会有一个疑问，信徒本来都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们是怎么到罗马的呢？还有世界其他的地方，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使徒行传这本书就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这是第三个原因，他显明基督信仰的对外扩展。第四个原因，他起到了福音书与新约书信之间的桥梁作用。使徒行传是福音书和新约书信之间的桥梁。使徒行传这本书非常恰当地放在了福音书和新约书信之间。他在基督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之间搭建了一个文学和历史的桥梁。这是《使徒行传》这本书所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我留到最后再说这一点，是因为在这方面我有很多内容要讲。坦白地说，关于圣灵在服事中所起的作用，关于圣灵的大能，一直有很多的困惑，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福音派教会当中更是如此。主要原因是，要么对路加第二本书缺乏理解， 要么是有意歪曲这本书的内容。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正生活在所谓的第三次浪潮中。有人说，这第三波的圣灵的浪潮已经平息了。第一次浪潮随着五旬节派的诞生而出现在20世纪初。第二次浪潮随着说方言和神迹医治的现象的产生，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那么第三次浪潮开始于70年代，当时的异能运动催生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信仰。在这一次浪潮当中，说方言和神迹医治已经不是必须的了，而某些异能的实实在在的证据却变成是必须的了。在第三次浪潮中的教会代表就是葡萄园教会。第三次浪潮的基本观点就是，使徒行传所记录的所有事情都应该在今天的教会里发生，因为教会的诞生伴随着神迹奇事的发生，那么今天教会的发展就应该取决于这样的神迹奇事。我会在后面讲到第二章的时候呢，详细谈这些问题。这里我先谈一点。前些日子在我们学习以利亚的生平时，我们读到过一段经文，说以利亚让火从天而降，烧尽了祭坛上的祭物，在所有巴利的先知们面前无可辩驳地证实了以利亚所信的这位大能的神。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当时针对这段经文所讲的应用的话，我想你们肯定会记得。那么当时我说过，这种事情可不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能经历到的，只是因为以利亚做了，并不意味着你也可以准备一堆柴火，然后退一步说，好了，主啊，把它点燃吧。只是因为一个先知做过一件事，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做。然而，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现在有些人却不愿意说这句话。只是因为使徒做过，并不意味着在我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也应该做这个。换句话说，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超自然的大能，而这些其实神在很久以前就曾经宣告过。那你在读这本过渡时期的书的时候，要知道神并没有让你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历这些同样的事情。你可别成为那个让人笑掉大牙的人物，他喜欢打开圣经随便找到一处经文，然后就照着去做。有一次他翻到马太福音第27章，手指头落在第5节，经文说犹大出去吊死了。他说这可不行，那怎么办，换一个经文吧。于是他闭上眼睛翻了翻圣经，正好翻到约翰福音13章的第27节，经文说你所做的快做吧。虽然在《使徒行传》中每一个经历和事件所体现的应用原则、真理等对我们都有益处，但是我们需要谨慎，不要进行选择性的解释。也就是说，不要想我喜欢这节经文，我不太喜欢那节经文。你可能会说 Stephen，别忘了我们说的是使徒行传，是要行出来的，我想经历里面所发生过的事情。好吧，那我们就需要马上重新安排一下我们的日程。我们要每天都聚会，就像使徒行传里面他们所做的。 我们要废除所有的长老，包括我自己在内，然后用摇签的方式来决定未来的长老们，就如同《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们当时所做的。想想看，明天我们教会的牧师就有可能是你了，这倒是个蛮有意思的事情。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32到35节，第四章的32到35节。经文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大家想想看，对于那些鼓吹应该按照《使徒行传》中的记录来实践的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家里的资产都变卖了，让会众们一起来使用呢？我来告诉大家，那些自称能医治疾病、能施行神迹的人，那些声称能听到神的声音的人，那些号称具备超自然大能的人，就是那些将来有一天正如马太福音七章22到23节所记录的那些人。他们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大家注意到了吗？主从来不马上证明他们所声称能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主耶稣没有说你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没有借着你们行什么神迹，是谎言之父借着你们所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花了这么多时间谈论这个话题的原因。这个问题不只是简单的好像很无辜的误解了经文而已，对《使徒行传》产生的错误观念，实际上可能是被某个假先知误导和欺骗的结果。有时候假先知会行神迹，欺骗成千上万的人，误导很多人去做无用功，而与此同时，本该追求的真理的圣灵却被晾在一边，而被人忽视了。《使徒行传》是一个精彩的、激动人心的历史，它是一本手册，可以把学习圣经的人从基督的生平，经过教会的创立，带到新约书信所教导的教会生活和实践的教义当中。在我讲了这么多以后，你可能会想，我们的牧师看来不相信神迹奇事啊。错了，我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我不相信现在行神迹奇事的那些人。你可能会说，看来我们的牧师一定不相信神的医治。错了，我相信神的医治，但我不相信那些行神迹医治的人。这个话题呢，我就先谈到这儿。现在来介绍一下神在《末世》这本书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器皿，它的名字叫路加。如果把我们所了解的信息汇总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路加是一名医生。他第一次遇到保罗是在繁华的海港城市特罗亚。特罗亚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门户， 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源源不断地抵达这里，是亚洲贸易往来的主要枢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繁荣的城市更适合一个年轻医生来开启他的事业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保罗和路加遇到了一起，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保罗得了好几种病。当保罗和提摩太在长途旅行到达特洛亚以后，他显然需要去看医生，就像圣经学者麦耶所说的那样，也许那时候保罗让提摩太去找个医生。而在神的眷佑之下，提摩太找到了这个年轻的名叫路加的希腊医生。在路加见到保罗以后，保罗跟路加分享了复活的基督的故事，显然路加后来相信了。这当然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最终路加遇到了一个挑战，就是他是否要带着他的医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去亲自陪伴保罗的宣教旅程。路加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在特洛亚从事盈利颇丰的医生这个职业生涯呢，还是与保罗一起投身于危险而艰难的侍奉中呢？当然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最后的选择。路加后来成为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那里所提到的亲爱的医生路加。路加所参与的服事至少包括四个方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路加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作家。路加不仅是医生，他还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作家。我们先来看看路加写的第一部书的开头语。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经文。提亚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大家是否可以感受得到路加希望准确地记录这些事情的那个迫切心情呢？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医生，兢兢业业。请注意他在这里所使用的一些词，亲眼看见，第一节，详细考察，第三节，按着次序，第三节，还有确实的，第四节。很有意思的是，路加使用了精确的医学术语，比如第三节中的详细考察，就是医生在考察病人的症状时所用的语言。在记录一个人被鬼魔所附以后抽搐的时候，说他倒地口吐白沫，只有路加使用了正确的医学术语来描述这个场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录了关于骆驼穿过针眼的那个比喻。马太和马可所用的针这个词是指普通裁缝用的那种针，而只有路加用的是医学专用词汇，专指外科医生使用的那种针。所以路加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作家。第二， 路加是一个非常投入的宣教士，他还是一个宣教士。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看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路加一开始一直在用第三人称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干什么，但后来有几次把人称代词改成了我们。《使徒行传》第16章的9到第10节经文是让我们了解路加对宣教侍奉的激情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16章9到10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路加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名随队医生，他就是宣教团队中的一员。他说，神在召我们。路加显然是在用自己的双手来传道。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为什么在圣经正典中保留了《使徒行传》这本书？一个更好的提问方式是，神默示这本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相信神赐给我们这本书有好几个原因，我来说一下。第一个原因，给我们提供神新的创造，也就是教会的简要传记。使徒行传这本书包含了新约教会传记的初创篇章。第二个原因，把基督信仰 推荐给罗马政府。在阅读路加所写的书时，你会注意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多次谈到罗马官员善待使徒的事情。这就让有些人认为《使徒行传》这本书实际上是保罗站在罗马皇帝面前接受审问的简要预备信息。第三个原因是要显明基督信仰的对外扩展。信徒本来都集中在耶路撒冷，他们是怎么到罗马的呢？还有世界其他的地方，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呢？《使徒行传》这本书就回答了所有这些问题。这是第三个原因，它显明基督信仰的对外扩展。第四个原因，它起到了福音书与新约书信之间的桥梁作用。《使徒行传》是福音书和新约书信之间的桥梁。《使徒行传》这本书非常恰当地放在了福音书和新约书信之间，它在基督的生活和教会生活之间搭建了一个文学和历史的桥梁。这是《使徒行传》这本书所发挥的一个重要的作用。坦白地说，关于圣灵在服事中所起的作用，关于圣灵的大能，一直有很多的困惑，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福音派教会当中更是如此。主要原因是要么对路加第二本书缺乏理解，要么是有意歪曲这本书的内容。只是因为一个先知做过一件事，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做。然而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现在有些人却不愿意说这句话，只是因为使徒做过，并不意味着在我的基督徒生活中我也应该做这个。换句话说，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超自然的大能，而这些其实神在很久以前就曾经宣告过。那你在读这本过渡时期的书的时候，要知道神并没有让你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历这些同样的事情。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第四章，《使徒行传》的第四章，我们来看第32到35节，第四章的32到35节，经文说，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很喜欢这段经文，大家想想看，对于那些鼓吹应该按照《使徒行传》中的记录来实践的人，他们当中有几个人愿意把自己家里的资产都变卖了，让会众们一起来使用呢？我来告诉大家，那些自称能医治疾病、能施行神迹的人，那些声称能听到神的声音的人，那些号称具备超自然大能的人，就是那些将来有一天正如马太福音7:22-23所记录的那些人。他们会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大家注意到了吗？主从来不马上证明他们所声称能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主耶稣没有说你们所做的事情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我从来没有借着你们行什么神迹，是谎言之父借着你们所行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开始就花了这么多时间谈论这个话题的原因。这个问题不只是简单的好像很无辜的误解了经文而已，对使徒行传产生的错误观念实际上可能是被某个假先知误导和欺骗的结果。有时候假先知会行神迹，欺骗成千上万的人，误导很多人去做无用功，而与此同时，本该追求的真理的圣灵却被晾在一边而被人忽视了。使徒行传是一个精彩的激动人心的历史，它是一本手册，可以把学习圣经的人从基督的生平经过教会的创立带到新约书信所教导的教会生活和实践的教义当中。在我讲了这么多以后，你可能会想，我们的牧师看来不相信神迹奇事啊。错了，我相信神迹奇事，但是我不相信现在行神迹奇事的那些人。你可能会说，看来我们的牧师一定不相信神的医治。错了，我相信神的医治，但我不相信那些行神迹医治的人。这个话题呢，我就先谈到这儿。现在来介绍一下神在《末世》这本书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个器皿，它的名字叫路加。如果把我们所了解的信息汇总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路加是一名医生。他第一次遇到保罗是在繁华的海港城市特罗亚。特罗亚是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门户，来自世界各地的船只源源不断地抵达这里，是亚洲贸易往来的主要枢纽。没有什么地方比这个繁荣的城市更适合一个年轻医生来开启他的事业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保罗和路加遇到了一起，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保罗得了好几种病。当保罗和提摩太在长途旅行到达特罗亚以后，他显然需要去看医生，就像圣经学者麦耶所说的那样，也许那时候保罗让提摩太去找个医生。而在神的眷佑之下，提摩太找到了这个年轻的名叫路加的希腊医生。在路加见到保罗以后，保罗跟路加分享了复活的基督的故事，显然路加后来相信了。这当然还不是故事的全部，最终路加遇到了一个挑战，就是他是否要带着他的医学方面的专业技能去亲自陪伴保罗的宣教旅程。路加走到了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他面临一个选择，是继续在特洛亚从事盈利颇丰的医生这个职业生涯呢，还是与保罗一起投身于危险而艰难的侍奉中呢？当然了，我们现在都知道他最后的选择。路加后来成为保罗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那里所提到的亲爱的医生路加。路加所参与的服事至少包括四个方面，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路加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作家。路加不仅是医生，他还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作家。我们先来看看路加写的第一部书的开头语。 请大家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一到第四节经文。提亚非罗大人呐，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大家是否可以感受得到路加希望准确地记录这些事情的那个迫切心情呢？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医生，兢兢业业。请注意他在这里所使用的一些词，亲眼看见，第一节，详细考察，第三节，按着次序，第三节，还有确实的，第四节。很有意思的是，路加使用了精确的医学术语，比如第三节中的详细考察，就是医生在考察病人的症状时所用的语言。在记录一个人被鬼魔所附以后抽搐的时候，说他倒地口吐白沫，只有路加使用了正确的医学术语来描述这个场景。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录了关于骆驼穿过针眼的那个比喻。马太和马可所用的针这个词是指普通裁缝用的那种针，而只有路加用的是医学专用词汇，专指外科医生使用的那种针。所以路加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作家。第二，路加是一个非常投入的宣教士，他还是一个宣教士。现在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来看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路加一开始一直在用第三人称记录所发生的事情，就是他们在干什么，但后来有几次把人称代词改成了我们。《使徒行传》第16章的9到第10节经文是让我们了解路加对宣教侍奉的激情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16章9到10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路加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名随队医生，他就是宣教团队中的一员。他说神在召我们。路加显然是在用自己的双手来传道。第三，路加是一名忠心的同工。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的第10到11节，身陷监狱的保罗写下了这么一段伤感的话。保罗说，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在罗马一直陪伴在保罗身边，直到他最后被处决的人就是这位亲爱的医生路加。在路加所参与的服事中，他不仅是一位难能可贵的作家，一个非常投入的宣教士， 一名忠心的童工。第四，路加还是一个匿名的仆人，他还是一个匿名的仆人。无论是路加福音还是使徒行传，路加没有在任何一处写下过他自己的名字。我们对这位出色的、全身心的投入、充满恩慈人的了解，都只来源于少得可怜的几句经文。他是一个不署名的神的仆人。现在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的开始，我来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人物，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另外一个我们知之甚少的人物，就是当时这本书的读者。《使徒行传》这本书当时就是写给这个人的。大概你们已经注意到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都是写给这个人的，他的名字就是提阿非罗。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一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谈到提阿非罗时，路加还加上了一个词，称呼他为提阿非罗大人。那么这个提阿非罗到底是谁呢？路加为什么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给他写这两部长篇巨著呢？在查阅了当代学者对提阿非罗这个人的研究以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没有一个人确切的知道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现在来看呢，有这么几个可能性。第一种可能，大人这个称谓实际上是罗马政府高官的称呼。提阿非罗很可能是归信基督信仰的人，他在罗马帝国当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第二种可能，当时的作家通常需要有钱人在钱财方面提供支持才能出书。许多早期的希腊文学作品都是由有钱的赞助者来支持才得以成书，而作为回报，这些书会写给或者献给这些赞助者。这样说来，提阿非罗是一位富有的罗马官员，他赞助了这两本书的写作，于是路加就把这两部书写给他，以表达对他慷慨的支持的感谢。而听众可以是任何读这本书的人，那么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的可能性呢？我想是有的。第三种可能是，提阿非罗根本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人的名字，而是路加在写给基督徒读者时编出来的名字。他只是用两个重要的希腊语单词组合成了这个词。路加用的第一个词是 theos， 意思是神；第二个词是 philos，意思是兄弟般的爱，所以这个组合词呢，就可以翻译为爱神的人，或者是神的亲密伙伴。那么在中文把它音译过来呢，就叫提阿非罗。也就是说，路加只是称呼他的基督徒读者为神的朋友。你是不是想知道我喜欢接受哪一个观点呢？说实话，这三个解释呢，我都挺喜欢。我个人相信提阿非罗的确是一名罗马政府的高官。虽然如此，但我觉得神让他的名字颇具有讽刺意味，他是神的朋友。我不禁在想， 主是不是给了我们这么一个隐含的信息，就是这本书是写给所有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的第十五节所记录的那样，耶稣基督自己对他的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这本书也是写给我们的，在圣灵的默示下，路加写给提阿菲罗，同时也是写给我们每个人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信息汇总起来以后，就看到了这样两个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个是提阿菲罗，他是一个政客，身居要职，然而他却渴慕认识神，并且并不以此为耻。我又身不由己的在想，保罗在写给腓立比教会的那封信的结尾，他提到的那个凯撒家里的人，或许就是这位提阿菲罗大人。还有一个人物，当然就是路加。我前面已经讲过了，他是一个医生、作家和忠心的宣教士。他是我们的榜样，虽然他并不完全，但他对真理有十足的激情。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为了一个学生的缘故，就是在罗马政治体系里面的那个官员，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为他写下了这两部书。这两部书使得神的一个朋友，还有所有我们这些神的朋友，都能够更好的认识神。关于路加，我还想再补充说一点。有一个人在路加死后仅四十年的时候写过一个手稿，里面曾经谈到过路加。这个手稿其实是路加福音的手抄本，不过他附加了一个引言，他是这样来介绍路加的。路加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人，职业是医生。他是使徒的门徒，后来陪伴保罗，一直到保罗殉道为止。他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在服侍主的方面无可指摘。在84岁去世的时候，充满了圣灵。这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关于路加的信息。他一直单身，为了神的荣耀过着敬虔的生活，而且我们从中得知他活了84岁，服侍主毫无指摘。也就是说，他出色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就像他一直陪伴旅行的保罗，该打的仗路加都已经打过了，该跑的路他也跑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蒙你的恩典，我们今天开始了《使徒行传》这本书的学习。感谢你赐给了我们这部宝贵的书，让我们能够了解早期的教会所走过的那段艰难的路程。我们更为感恩的是，你使用路加医生启示了这本书，并且也让它成为我们的榜样。虽然圣经当中对路加的描述和记录太少太少，但是我们从点点滴滴当中知道他是你忠心的仆人。天父，我们也愿意成为像路加这样的人，无论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都忠心地把它做到底，直到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天。谢谢天父，我们如此感恩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